Hello，大家好，我们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一个新的节目，我们的名字叫做《隐秘的花园》。首先呢，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播 Betty，
我是主播 Yumi，
我是主播 Vanessa。
接下来呢，由我们三个为大家带来一个又一个隐秘而有趣的故事。首先呢，我们第一期的话题就叫做“好女到底吃不吃回头草”。
我的话，虽然我是还没有回头草可吃了，但我估计
还没吃过草。
Yumi 今年的这个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前任。
对，那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就其实你没有谈过恋爱，你没有设身处地的去刻骨铭心的爱过一个人再失去他，所以你根本不懂那种你爱了很久的人，然后离开你很久的人突然又回来你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想法是比较理智的，就是他觉得应该是不能吃，是吗？
是的。
那为什么不能吃呢？
而且我主要是觉得嘛，就是这个现实社会中呢，大家分手的理由有很多，如果首先你要看什么情况分手的，如果你是那种就分得很难看，并不和平，各种出轨以及乱七八糟的事儿，这种我是绝对不会再吃了，它只会成为我跟姐妹们聊天的话题风暴中心，每次出来聊天咱
们当个笑话听，
对，每次都要批判一下。
我突然想到那个周扬青跟罗志祥，
对，
我就记得他们分手的时候，罗志祥还写那个小作文，就写那个什么写了什么520，去年520和几年前的520，然后我们在一起的一些细节嘛，就这个在微博上写。然后当时我就看一个评论说，这个周扬青回去该跟姐妹说了，他怎么不仅渣还土啊。
而且你知道他最近就是发布了一个新曲叫什么卖冬瓜，就是那种很 low 很土的歌嘛。
他最近是以就是那个
朱碧石，
对，朱碧石的那个身份又回归了好像。
是，然后网友就说，你现在是想让周扬青丢一辈子的脸是吧？
真的，每次罗志祥就是又出了这种新消息之后的评论总有一条是周扬青得被他的姐妹笑死吧。
周扬青的人深污点。
真的，我感觉就是像罗志祥跟周扬青这样分手的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应该吃回头草了。而且就是男方干的那些恶心龌龊之事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对，
那你再和好你不就也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吗？
是，像这种我是肯定不会的。那其次，如果你说什么爱了很久很深的人，哎，我觉得其实这是要看当时情况，如果就是他又回来但我已经有对象了，那我肯定是不会再去跟他有什么藕断丝连的。因为我这人大家都叫我包青天呢、啊，我就
包青天
正义使者，正义使者。但我可以接受朋友们这样吧，只是说我自己我就不会去再跟他发生任何联络。
可以接受朋友们这样，
对。
那我们好荣幸啊，成为正义使者的朋友。
对，我是一个宽容的人，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不会。反正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会，因为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虽然咱们就是没谈啊，但是人家网上很多情侣博主啊什么的，我关注过一对。他们也是说谈了7年长跑恋爱，分手时候可能也是就矛盾不大吧，后面就复合了，前前后后复合了3次。复合3次之后呢，就开始在网上拍短视频就说他们复合的经历各种。结果复合之后拍一段时间又分开了。分开之后，而且当时闹得挺不好看的，分开之后呢，我一会儿没关注他们，他们结婚了。然后我又一会儿没关注他们，他们离婚了。
离婚了。现在的故事的结尾就是来到了离婚是吗？
是，就是离婚了。然后而且双方就是已经是那种在撕的状态了。
哦，是不是那个什么黑喵和那个？
不是哦。
哦，我关注了一个也是，就是跟 Yumi 一个情况，就是他叫什么什么喵，然后男方叫什么黑，我忘了，反正就大概就这样，就两对情侣。然后我刚开始关注他们也是，就是还在微博，当时抖音还没有兴起，然后两个人就是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好像分手了。然后结果呢，我前两天突然想起了，就是我看抖音别的博主里面有相关搜索是他们两个，我说，哎，我说这两个博主好像我之前关注过呀。然后我当时就去搜了一下他们的微博，发现他们离婚了，然后并且呢有两个孩子，然后抚养权全都是女方，然后女方就是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并且男方就是在婚内出轨，并且还不给抚养费。 就反正就是感觉关注到了很多情侣，他们这个吃了回头草之后呢，好像最后的结果
下场都不怎么样，
来到离婚。
对，其实我之前关注过一对情侣博主啊，他们是、
嗯、
他们不是说像是出轨啊，或者是因为吵架这种事情分开的、
嗯，
他们俩是就是订婚前，他们认真的反省了一下自己，就是自我检讨一下，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爱对方了，就感觉没有当初那个激情了。然后他们在订婚前夕说，那给彼此一点空间吧，我们俩先分手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嗯、
他们就自己去过自己的日子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啊，还是比就是对方在的日子更好，然后他们俩就又复合，现在就又结婚，然后就过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自我反省式的这种分手是可以吃回头草的。
那我觉得自我反省是自我反省、嗯、但是首先一个提要就是你需要耐得住寂寞。哎，有些人他自我反省反省，哎，他觉得就是
不
自我反省好像不太行，
对，
所以找个人陪自己一起反省。
对，那还是得看这个人怎么样的。因为我之前的确是碰到很多就是那种家暴啊，还有出轨啊、
嗯、
还有那种就是真的是无法原谅的错误。
你自己碰到的？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有个朋友，懂了，
我有个朋友，
没事，有你，
话不要说破啊！就我觉得碰到这种不可原谅的错误才分的手的话，那就不应该吃回头草，因为这已经是就是触及底线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就是只是因为觉得双方不合适啊，或者什么就对方觉得有什么性格方面啊，或者说是做事方面的一些就是磨合不了，那我觉得可能分手之后磨合反省反省、
哦、
就还是可以
吃。我不会，我觉得这种磨合是我能接受，唯一吃回头草机会只是说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就比如说上学嘛，然后一个上学期间认识的，但是两个都在不同的地方、
嗯、
然后后面可能就觉得未来没有什么未来就分开了。但如果后续哎有缘分，或者是说男生特意为了你来到你的城市，我觉得这只有这种情况我会吃。但是其他像说什么性格不合啊，习惯啊什么的，我就不会了，因为我觉得狗改不了吃屎。
其实我觉得就什么性格不合呀，没有未来呀，巴拉巴拉巴拉，这些分手理由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没有那么爱了，就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些问题，就是你们的什么年龄差距啊，你们的地理位置差距啊，包括你们的家庭差距、啊、在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彼此就是知道的呀。
你这个玛丽苏，
对吧？对吧，就是知道的，对不对？然后你们随着谈恋爱可能两个人并不开心了，然后这些你们曾经觉得可以忽略掉的问题它又上升到了你们两个的主要矛盾，导致你们最后因为这些矛盾分手。但其实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根本你们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主要矛盾，而是因为你们不爱对方。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说真的，热情过了就这样的。像我像我的话、
嗯、
我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比方说我在澳洲，我对象在国内、
嗯、
我愿意放假我就飞回去找他，我陪他，就两个人就想腻在一起。那到后面热情你过去了，你就比方说你谈了个半年一年的、
嗯、
你谈腻了，那不就这样吗、
嗯、
也不能说不爱吧，只是说就是没有那种冲动了。比方说你就像你飞回国去找他这种冲动就没有了。
也是，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就是来了之后呢，就是他跟他的对象一直是异地嘛，就不一直是异国、
嗯、
就是他在悉尼，他对象在国内、
嗯、
然后呢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就是去年就是10月、11月份正常一段时间，就是咱们就是说悉尼就是没有男的就是要接近他，就是没有就是他也喜欢的男的就是来怎么说呢，来撩拨他也好呀，来暗示他也好，就是没有，就是 no one。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啊，没有男的可以给我男朋友给我的情绪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每天都打电话嘛。然后结果呢、oh. 事情来到了11月，哎，突然有一个他有好感的男的哎来撩拨他了。而且就这个男的呢，他也不是个什么好鸟吧，他就是说哎，我不介意你国内有这个男朋友、oh. 因为呢我就是反正以后我回国了我也要去找谁谁谁谁，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他们两个就这样这个曲折的好像是这个在一起了，然后就是上升了朋友，就那种朋友上升的比那种朋友就是再上升一个度。但是我觉得你说他们谈恋爱吧，就他们两个人觉得是谈恋爱，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专一的那种谈恋爱，
其实是不是像一种开放式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就像是留学生搭伙过日子那种关系。
对，但是在悉尼好像也不是，就是说他们两个在悉尼就是没有别人了，但是就是现在的那个男的的那个就是朋友圈的壁纸还是他跟他那个前女友，就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曲折的关系。然后呢，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聊过一次，我说哎，我说你不是说你没有人能给你男朋友那种情绪价值吗？他说、啊，现在有了。我当时就啊，我当时就比较懵。
平替平替
平替哦，应该是高替。然后呢，我就说啊、行吧，我就说这个尊重理解，你开心就好。但是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很打脸，而且就是他后来他是跟国内这个男朋友分手了，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他的理由就是没有未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你没有未来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你只是出现了就是可以代替他的人，你才会用没有未来这样的话来作为你们故事的结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方他就很可怜，他一直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行，然后导致他们两个最终分手。但其实理由就是出现了别的人来代替掉了他，并且我朋友当时分手的那天他还在哭。然后呢、后来呢，我就跟我男朋友说
好一个多情的女子、
哎、我说哎呀他分手了，我说他都在哭。然后下一秒我就听到了他跟他现在这个男朋友嬉笑打闹的声音。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了一句哎，鳄鱼的眼泪。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男生还被蒙在骨子里，并且这个男生他还在有的时候会反思自己，还会发一些比较 emo 的那些文案，
但是
就很可怜。
这对于这男生来说也算是一个好，其实他知道真相还不如说是告诉他嗯，可能就是不合适，但是他这样子还会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好，那他还能人往高处走啊、
但他可能就是反思一下、知道自己不够好了， OK 我下次
摆烂了，
我下次不找就
比
我
好的。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比他知道真相也要好，对他主角知道真相可能对他来说更打击更大。
这样其实也挺渣的，
我
觉得。
我觉得知道真相是最好的，就是你们两个矛盾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不够好，就是这个对方的人品有问题，他就是跟你搞对象的时候喜欢上别人了，那你就会马上斩钉截铁的放下这个人。然后呢去开启自己的新生活。如果你一直觉得是你自己不够好，然后你们没有未来，你就会一直陷入到这种情绪里面，你就会觉得啊，我为什么不能再优秀一点呢？啊，我为什么不能出国读书呢？我为什么不能巴拉巴拉巴拉？就其实不是这个设定，就算这样的人他没有经历异国恋也好还是异地恋也好，他本性他就是一个可以接受就是在跟一个人搞对象的时候还喜欢上别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不管是异国也好还是异地也好还是两个人在一个地方也好，只要有距离我觉得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遇到更好的他都会选择更好的。
是的，其实怎么说呢，不是说嗯，就像我现在的闺蜜她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啊，她就是她在国内有一位
好家伙，
然后
我说我谈不到，原来给你们这个
然后她
一个人谈了俩
她来澳洲之后就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男生追她，就是各方面都很合适，比国内那位就是经济条件啊什么都要好很多，长得也帅。他一开始来这儿跟我说的原话也是说我很爱我国内那个对象，我愿意就是异地的时候就是守女德等待就是跟他下一次见面。然后结果碰到那个男的就说姐妹过来我们一起喝酒，我要拿下他就今晚。然后我就然后那一晚的确是拿下了，然后拿下之后呢就又给我打电话说、姐妹我这个男朋友我分不掉，你帮我分，就让我给他打电话什么让我跟他说分手，他不好意思讲。
对呀、就是其实只要是你遇到了一个更优秀的人，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结识或者是遇到一个更优秀的人，只要你遇到了比对方好的你肯定会这个样子。就是我反正是至今没有碰到就是可以跟更好的人在一起，然后他还是会选择没有那么好的人，就是坚守女德，我至今没有碰到这样的
人。对啊，就人就是往高处走的呀、
啊、
而且有一个人能陪在你身边、你为什么要就是去坚守那个虚无缥缈就跨着国家的那种。对啊，是跨国家了已经，就是这么远的距离他也陪不到你，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你也没有家人在身边对吧。
就其实大家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能坚定的选择我，但其实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他其实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吧。这倒不是说道德问题，就是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希望坚定的选择他，然后对方在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 我还坚定的选择你，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呀？就是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遇到了一个更优秀的人，各方面都很好，还非常爱你的人，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再说我要坚定的选择我女朋友吗？当然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反正我至今还没有碰到。
我也没碰到。
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有优秀的人，其实这世界上很多。那如果那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子说，这出轨不就是人生必经之路吗？
所以就说有的人他就是能扛住诱惑呀，或者是他就是比如说他的男女朋友有一些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东西。
哦，
对，就是其他人无法代替，就是有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啊，我选择了一个更好的，但是发现呢，我跟他在一起是属于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
这个好，
就是、
只是说硬性条件上，
就是一些东西它是很好，比如说他非常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他非常非常有才华，他学识非常非常高，然后他工作非常非常好，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啊。他这个人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怎么天天有事没事 PUA 我一下啊？可能你就会觉得，哦，那还是就是我之前呢，或者是谁之前的更适合我，那我跟他在一起才是最舒服的状态。可能你又会回去找到对方那位。其实我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经常会有那种，因为你像他现在那个男朋友肯定也是个玩咖呀，对吧？能说出这样的话，能接受他在国内有男朋友还跟他在一起这样的男生，他肯定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不太简单的玩咖嘛，所以他肯定是不如他之前那个男朋友那么的爱他。
嗯，
能明白吗？那个男生就是眼里只有他，但是确实是我那个朋友是他之前男朋友能接触到的各方面条件最优秀的一个。所以这个男生他就是那种天天扒着他，天天离不开他。因为那个男生他是在当兵嘛，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升空间，并且他也无法，
咱俩这是一个朋友吧
并且他也没有办法去遇到新的人，你明白吧？因为他永远在军营里面，他遇到只有男生嘛，就是他没有办法遇到新的女人。所以我的朋友就是他生活当中唯一的这种糖果。明白吧？但是呢，她其实是明白她现在这个男朋友没有她之前那个男朋友那么爱她的，但是呢，她还是选择现在的快乐而放弃一个
深
爱。为啥？
跟男人在一起有什么快乐？
面包和爱情哪个重要是吧？
可
是现在这个男生也不给他花钱呀。
对啊，
但是有实质性的陪伴，
主打一个陪伴是吧？
对啊，
就是咱们就说主打一个陪伴。
对啊，我觉得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说，很多人就是没有感情在一起，就是主打一个陪伴。
哦，
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其实就怎么说呢？就像搭伙过日子，就像男女就像一对室友一样这样子在过日子。
然后那个他现在是跟那个男生住在一起嘛，然后我看他们朋友圈就是还一起去超市啊，然后一起烤肉啊，就大概这样的生活，就感觉啊看起来还不错，但只是就是感觉看起来很不错嘛。
但
是其实我当时就因为就是七夕的时候，情人节的时候，就那个男生什么都不送，然后并且那个男生的壁纸这么长时间了还是他那个前女友，然后
我就
跟我室友说，
就是
我说你为什么比炮友好像再上升一层，
再上升一层，
对，
固定的，
对，差不多吧。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换呀？然后我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过来一句，我有什么资格让他换呀？然后我当时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活得非常之明白。
我就觉得我无法那么明白，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的时候状态比我跟我男朋友状态都要好。
对，
我跟我经常吵架，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什么可吵的。
对，
他
没有感情啊。
就是两个人就我舍友，我觉得他能忍，就他会跟朋友说，感觉这个男的没有那么爱他，他能感觉到，然后不敢提什么要求，但是好像他们过得还是很开心。然后我就觉得我舍友好像很会经营这些，就哪怕心里有委屈有不甘，也能不提不作不吵架。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去学习的。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主要是
克制自己的占有欲。
他也不喜欢他，主要是
他很喜欢啊。而且就是在这个男生没有给他买东西的情况下，他这个男生生日他还想去给这个男生买。
哦、
oh,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no.
啊，
我的老天爷，
他送你什么了？他说没送啊。我说那你干嘛送他、啊、他说哎呀人家生日呢。然后我说那你生日他送你什么了？他说啊，我生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样子。我说行吧姐妹，你开心就好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等他回国了之后，他之前的那个当兵的男朋友再来找他，我觉得他有可能还是会吃回头草的，因为他是过错方，而且男方不知道，而且生活当中有这么爱他一个男的，他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呢？对不对？对不对 Yumi？
哇，我觉得怎么说
你的对象都被别人谈光了
就是
你好伤人啊Yumi 的对象都被别人谈过了
主要是像他们这种呢，就是他们刚刚就说主打一个陪伴。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感觉我不需要这样的，就是 对我又没有什么感情的男的陪伴我，我只觉得厌烦。
啊、其实我也不是很需要，就如果我来了之后没有真真正正喜欢上人，我可能也不会谈恋爱。
我可以交女性朋友
啊。对啊，我觉得朋友和姐妹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就有一段糟心恋爱，其实我就是之前有一段恋爱，就在后期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糟心了。
嗯、
就我觉得我跟他出去玩，还不如跟我姐妹出去玩开心。嗯、我跟我姐妹还可以骂他，跟他的话只能骂他，还得吵架。就反正到最后已经非常不开心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的人生当中跟姐妹在一起也蛮开心的，我说姐妹陪伴我可能也会很开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我现任在一起之后，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对我朋友的要求没有对男朋友那么高，就可能比如说你说姐妹陪伴你，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话，比如说你去了医院啊，你姐妹在忙其他的事情，你就不会要求你的姐妹你必须来陪我，我生病了、
嗯
你必须得来陪我，或者是你去机场你必须得来送我、
嗯、
就你不会这样去要求你的朋友，但是你的男朋友他就可以陪你去医院或者是送你到机场，这就是他的义务，你明白吗？所以就是你会要求男朋友去做更多的事情来达到一个陪伴的一个效果，
但你对你男朋友付出的也会更多，因为男朋友就是怎么说呢，你男朋友和朋友之间还是会有不同的对吧、
嗯、
不然为什么要叫男朋友呢？
对，
就姐妹和男朋友，那男朋友当然是得付出了，
确实，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嗯，我们如果能够把男朋友当做朋友一样相处，两个人肯定非常非常，对，两个人肯定非常非常长久。因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跟我说，你能不能就是对你男朋友好一点呀？就哪怕就是对我们的三分之一也可以啊。
嗯、
就是你从来不会这样跟我们说话，你为什么会这样跟你男朋友说话？就是我都好心疼他呀。就是我每一次谈恋爱，我的姐妹都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我好像对男朋友这个角色。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应该臣服于我，他就是我的奴隶。
你这是属于被偏爱的有恃无恐了已经。
我觉得就是这样，我每一任就是我朋友就都在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还发过一个就是我的微博小号，我就说哎呀，我说好像我每一任男朋友都跟我说过，你让我太寒心了，我对你这么好真的让我太窝心了，然后你太让我失望了，大概都说过这样的话。然后呢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哎呀，虽然有的时候我会反思自己，但我最后还是不会改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对，你就是这样。
是吧，但不能复合就是虽然大家会反思但改不一定改得了。
是但是就至于回头草这个问题吧，我这个本人呢我是这个吃过的啊，就是因为呢、
哦、
嗯，就是还是又回到了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那一任，就是那个土豆，就是钢琴
土
豆。土
豆
然后就是呢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真的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优秀嘛，而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懵懂的、刚刚要这个迈出大学象牙塔的一个这个大学生嘛，然后当时他已经是非常这个我们当时那个城市
比较有成就的
比较这个知名的一个主持人了，就这种位置的悬殊就会让你反正就会让我很心动，就是一个、
嗯、
啊给全市人都在播音的一个人，哎，居然是你的男朋友，你就会有莫名的那种小朋友那种小虚荣、
啊、你就慕强了是吧？
对，就是很慕强嘛。然后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不像是真正的正常的情侣，就是我什么要求都不敢提、
嗯、
就是我他怎么着我都不敢管，就是因为我怕他不理我，我怕他生气。
天
哪，就是、
我们 Betty 还有这样一面。
对，我当时就这样，还有这样
就是当舔狗了。
哎、
对，但是我也不是舔狗，就是我是那种心里舔狗，但是我面子上绝对不舔啊，无所谓啊，我无所谓、啊，但我心里都给他跪下了。但面子上还是就是啊，不啊，你凭什么？
一生要强的女人，
就是一生要强的软弱的这个中国女人。然后后来呢？我跟他分手之后嘛，然后我跟就是我当时毕了业之后又谈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他就是反过来了、
嗯、
就是那种他永远不敢跟我提要求，他不敢跟我发火，他怕我跟他分手，怕我不理他，就调换过来了、
哦、
然后让他这样的做法让我知道，哦，原来这样是真正爱我的人啊，原来这样是正常情侣谈恋爱的样子。
这正常吗？这也不太
在我
你们只是位置互换了好吧，
就是位置互换了，然后我反而就成了我当时最讨厌那种人了，就是我会 PUA 他，我会骂他，然后我会跟他发火，就我反而成了这样的人了。
长大后你终究成为你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然后后来呢，那个男生因为那个男生条件也很好，并且长得还比那个土豆帅好几倍、
嗯、
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受不了我，跟我分手了嘛、
嗯、
然后跟他分手之后我就难受了两天，后来呢我就
又下一个了，
我就又想我之前的那个 土豆，我就又想他了。然后我当时还回到了土豆的城市，专门去看了他的演出。但是因为我跟土豆，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新的谈恋爱，土豆跟我撕来着。就你想想，他这么大岁数一个男的，他还跟一个小朋友来撕，就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又没有好好珍惜我。我当时就跟他说：“你也没有珍惜我呀，那我跟别人谈恋爱怎么了？”他就说：“谁说我没有珍惜你？”就开始跟我撕，就是撕的非常难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吃回头草。你说见不见？
有点
骂醒我
这个女人。
然后我当时就去又去找，就是也不是找她，就是我去看她的演出，但是呢，就是也没有要找她的意思。后来她看到我了，然后她还专门又给我留了张票，让我第二天也去，因为她那两场都是主角，她想让我看她主角的戏。然后呢，我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是故意刺激我，就是说他有女朋友，然后他给我发了十条话，也就是说是你让我们的关系沦落至此的，我不会原谅你对我的伤害，就大概这样的话他跟我说了十条。然后当时我心里又给他跪下了，我又想嚎啕大哭，但是我很要强，
你是要强的女人，
我是不会跟他说我的所有心理状态的。我做的事情就是我理都没理他，我一条消息都没有回他，就是他十条不不不不不，我直接划掉，看都不看。
那你干嘛了呢？
我回我的
回家了，
回我的家了。然后我在家里难受了一阵儿，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
他后来有再来找你吗？
哎呀，找了呀，我的妈呀！然后就是我来新，
然后就吃回头
话，不，然后我就不吃了，因为我当时就是像我说的，我来到心里之后，我当时觉得他算个蛋呢。我当时说，哎呀，心里的小男孩们又年轻又帅，然后也会弹钢琴，我就说。他算什么呀？我当时在想他算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每次找我的时候，我都就真的就是厌恶，就只有在你真正就遇到了你觉得最好的人、最适合你的人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个人他算啥呀，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对啊，其实怎么说呢，你就是属于一种心理，就是他当时在你的那个就是社交圈里面，在你的人生里面算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男生，
就是他是最吸引我的。但是我来悉尼之后，我发现有跟他一样会弹钢琴、
啊、
还比他帅还比他年轻，
对啊，就是你碰到了更好的，你就会发现这人算个屁啊，是吧？
对，就是回头草。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你无法再遇到比他更吸引你，我们倒不是说这个人他条件是不是最好的，就是吸引力。就有的人他可能条件很一般，但是他就是吸引到你了，就是别人无法替代。就其实我在那个土豆之后谈那一任，各方面条件也都比土豆要好，就只是不会弹钢琴。但是
你怎么这么纠结于弹钢琴？我也会弹钢琴，你去弹一个正常的，我来给你弹钢琴。
然后他只是不会弹钢琴，然后只是可能学识没有那么渊博，但是他各方面条件就是家里啊，包括长得呀、啊，包括年纪啊，都比土豆要
好。你又不是博士生导师了，你看人家这些，
我不懂啊，
音乐学院的是吧？
但是我不懂啊，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不吸引我。
其实才华在就是谈恋爱里，我觉得是没有。
他就纠结于一个弹钢琴，这样你们俩谈恋爱，我在旁边弹钢琴。
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不会弹钢琴，就是那个土豆他更吸引我。就虽然他长得像土豆，虽然他年纪大、
哦，
然后虽然他总 PUA 我，但是我当时
找了苏大强。
当时在我那个年纪和我那个心智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土豆是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男生，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等我来悉尼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也成长了，
年纪大了喜欢小的，
对，
年纪小的喜欢大的，年纪大了喜欢小的。
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我那个我谈了个这个零几年的，然后我朋友当时就跟我说，好家伙，你80、90、00集齐了。
哦，土豆是80后。
对，土豆是80后。
哇。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也是。但我来悉尼之后，就是土豆它对于我来说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就可能我看到、
哎、这让我想起来一句话，抖音上面不是说之前说23岁是最好的年纪，又可以谈30的，又可以谈什么。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说哎，真的也没有夸张，这不是段子。但是就是我觉得回头草这个，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呢，我还是觉得如果吃回头草的话，肯定这个你们之间是不能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点的、
嗯、
就比如说你们是因为出轨呀、
嗯、
或者是因为喜欢上别人了呀，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家暴啊之类这样的原因分的手，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吃回头草也只能是痛苦。你想想我跟土豆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我吃了回头草还是就是受伤了回来的，就虽然他最后又来找我让我觉得很爽、
嗯、
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我一定要赢。就是只要他们 后来找我了，我就可以放下这个人了。就是土豆，包括我这个之前一个前任，就他们都回来找我了，但是我就是对他们没有感觉了。
可能只是就是那种胜负欲。
对，我当时就觉得啊，我赢了，看来你还是忘不了我呀，小东西。我当时就，而且就是现在，就我来信之后，就土豆他还时不时的，而且他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他还时不时的，因为我已经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掉了，然后他还是时不时的给我抖音，就是他唯一可以看到我的平台，没事给我点个赞，大概这个样子，我只会觉得 disgusting， 就我不会再有像二十岁的我的21岁的我那个时候，他给我点个赞，我说啊，快点赞，又想我了，就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我只会觉得啊 disgusting， 就你这么恶心这个人，还在刷存在感，我说。快40的人了还在我这儿纠结呢，让我想起郭子说的一句话，是吗？您看没看过郭老师那个，就是你还在偷窥我的动态，你还忘不了我，我已经走向新生活，就大概这个样子。我每次看到他这样做这些小动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样，就真的让我觉得哎，
他就是哎，这我觉得他就可能得不到就是最好的吧。
没错，确实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头找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如果你对方你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他对你还有吸引力，并且呢他还是你们和好之后还是之前那种谈恋爱状态，你是可以吃回头草的。但是呢如果你们是因为非常恶劣的事情分手了，而且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不开心，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吃这个回头草嘛。就是我昨天看到一句话，就是风吹哪叶算哪叶，谁在身边珍惜谁。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就很适合现在的我，就是风早就吹过了很多很多夜，就虽然我们之间是有相爱的故事，有美好的回忆的，但是现在陪在我身边的不是你，所以呢我还是会做出选择，就是珍惜现在在我身边的人。
对，珍惜眼前人，
是珍惜我未来之人。
珍惜你即将找到的前任。
是。
对，优米今年的目标是找个前任，能够这个在我们聊前任的时候能有这个发言权。
拉闸吧，我的太多名额给你们这些朋友给占了。哎，不过你这些朋友的这些男性朋友
你也都不感兴趣，都不是什么好鸟。
对，我都不想要。
对，其实我感觉哎呀现在真的是不如以前，就我们老一辈那种谈
老一辈
老一辈
老一辈的，就我们爸爸妈妈呀，或者我姥姥姥爷，就
是你这一辈叫老一辈
了。就这样的人就那么的专情，就什么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样的，现在可能都是快餐时代下的一个爱情，所以呢能够碰到现在稳定在你身边对你好爱你的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吧，优米。
对吧 Betty。 咱们还是珍惜当下比较好。
对，那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Vanessa。
我是优米。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们再录一下开头吧，那个我是谁谁，我是谁谁，我是谁，因为我刚说的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
行
哦。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TUS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不是什么什么国，
依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我操，这是什么？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这里是，那欢迎回到吧，你就
这样，欢迎
回到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TUS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今天呢，开启了一个新的栏目，我们的栏目的名字叫做《隐秘的花园》。首先呢，先来做一下我们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 Betty，
我是主持人 Vanessa，
我是主持人 Yumi。
OK，
OK， 结束，
叫老板来吧。